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就是约纳丹与大卫立约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23章15节到29节，也就是到这一章的末了。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3章15节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。16节，扫罗的儿子约纳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上帝得以坚固。扫罗的儿子约纳丹呢，他没有把大卫躲在哪里的情报告诉他的父王，他自己私下就往大卫所藏的这个树林里去见大卫。为什么他要去见大卫呢？下面这句话就是他来看他的目的，使他依靠上帝得以坚固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让他不至于灰心，他要用他的行动来表明给大卫看，他们之间的情感是真诚的，是永远的。17节，约纳丹就对大卫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必不能加害于你，不是说不要加害于你，要加害但是不能加害。为什么呢？下面说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从约纳丹所讲的这个话里边呢，就让我们看见约纳丹有一个新的认识，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。我呢，约纳丹自己说，也要做你的宰相，我会帮助你。他有这样一个心愿，就是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他要尽其所能啊，来帮助大卫来治理这个以色列国。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。约纳丹从他跟他父亲谈话的印象当中啊，就知道他的父亲也明白了，将来有一天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。但是他的父亲呢，不服上帝的安排，要对上帝所设立的人赶尽杀绝，到处追赶捉拿大卫。18节，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这两个人呢就彼此应许，上帝作证。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大卫当然不能够回到城里去住了，约纳丹回家去了。约纳丹秘密的来看了大卫，他就回去了。到了19节，西佛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，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20节，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他们就向扫罗王讨好啊，说如果你要捉拿大卫的话，请你随时下来，你下来的时候我们帮你把他抓起来交给你。所以21节，扫罗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你们顾恤我。扫罗听见这样的报告，心里当然非常的欢喜，所以扫罗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。这样的意愿呢，虽然是一种口头禅呢，实际上耶和华不能够因这件事情而赐福给当地的西佛人。为什么呢？上帝要保护大卫，上帝没有意思要他们把大卫交在扫罗王的手里。所以22节，扫罗就继续的对他们说，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，是谁看见他在哪里住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是狡猾。所以你们现在只是告诉我他在你们的警戒，这个是不够的，你们再回去暗暗的打听一下，看看他到底住在哪里，问问是谁看见的。他说，我听说大卫行动非常的机警，甚是狡猾。23节，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，回来据实的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若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。换句话说，照这个扫罗王的了解，大卫已经不在犹大这个境内了。他说，如果他住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告诉你，我挨门挨户来查，一定会把他找出来。现在他躲在山林里边，到处飘忽不定，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所以请你们回去再确实的查明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。如果你们看准他藏在什么地方呢， 请赶快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所以这个24节说，西佛人就起身，在扫罗以先往西佛去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。这句话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解释一下，说西佛人得到扫罗王的指示以后呢，就起身了。什么时候起身呢？在扫罗以先往西佛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当西佛人走了以后啊，这个扫罗带着他的军队啊，也开始行动了，也向西佛走了。他要靠近，当他们来送这个情报的时候，很快采取行动，就可以把大卫围起来。25节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大卫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，他的情报也是很灵的，民间有很多人是同情大卫啊，所以当他们看见扫罗的军队开始向这边移动的时候，就有人马上通风报信，就告诉说，哎呀，扫罗的军队来了。大卫就下到磐石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从这个树林里啊，就往山里更去了。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啊，那些山呢都是石头山，植物很少的，在平地上有植物，山上就很少有植物。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，在那些不近人烟的地方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的军队啊，也开始开到旷野去了。在这个扫罗和大卫追逐战呢，他要去捉，那个要逃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26节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那么这是古代的时候一种战争的情形，一群人在山这边走，一群人在山那边走，就是在捉迷藏。所以古代的战争啊是非常原始的，像中国的《三国演义》里边讲的那些战争啊，就像大卫这个时候所打仗的情形一样。所以在这种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，也就是好像大卫要逃不掉了，他们缩小包围圈，慢慢慢慢要被包围住的时候，忽然间27节说，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发展。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。我相信大卫这个时候一直在那里祷告，这次如果被扫罗追上，这仗打下来，他只有500-600人呢，对方有3000人以上啊，那怎么样能够打得过他呢？所以可能叫全军覆没。就是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，上帝的手伸出来了。你看见没有？忽然扫罗的使者从家乡就跑过来，告诉扫罗说，现在不得了，非利士人来抢东西啊，占领了我们一些城啊，所以请王快快回去。所以28节，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街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手法。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告上帝，上帝自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。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4章16节啊，那里说到，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可是我们对上帝没有这样的信心呢，我们总要想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困难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依靠上帝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，无论多么危机，只要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里边，上帝要负我们的责任。大卫从那里上去，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。现在危机过去了，大卫就换了一个地方，到隐基底的山寨里，在那里住下来了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呢，大卫写了一首诗啊，就是诗篇第54篇。这一篇诗篇很短，只有7节。这里说，西佛人来对扫罗说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上帝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 上帝的名啊是何等的高，是何等的有全能呢？所以大卫认识这个真理。第二节，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第三节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上帝。这是说到扫罗和那些跟随扫罗的人，他们起来攻击我，他们寻索我的命，他们不注重上帝的旨意。第四节，上帝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。上帝不只是帮助我脱离困难，并且扶持我的性命，就是保护我，让我不至于受害。第五节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他知道上帝要把那些抵挡上帝的人灭绝，所以他说上帝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这些恶事，并且他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，因为你是信实的。那些不注重你旨意的人，那些反抗你的人，求你让他们不得存活。第六节，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。甘心祭啊，就是赞美的祭，感恩的祭。我要把这个甘心的祭献给你，耶和华啊，我要称赞你的名。为什么？你的名代表公义、善良、慈爱、全能，这名本为美好。你的名何其善，你的名何其高。第七节，他从一切极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刚才我们说啊，大卫已经被逼到死角里去了，可能就逃不掉了。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个环境，让非利士人进攻扫罗王的后方。扫罗王一听见消息，必须撤兵去对付外来的强敌，就救了大卫的命，解了大卫的围。所以他说，他从一切的极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遭报两个字后面有小点，就是原来没有的。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仇敌，翻译的人呢，他在这里加了两个字，看见了我仇敌将来的下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篇呢和大卫的生平呢必须要合在一起来读，不然的话虽然觉得他的好，并不了解他这个背景。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读了大卫的生平，却没有和他当时写的诗连在一起呢，那么我们也不了解他的心情。现在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和他的心情配在一起，圣经就活起来了。愿上帝祝福各位。